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是要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知道若不是靠你的恩典，我们真是天性，我们的天性是不会喜欢到你面前来亲近你。我们不但不会 爱慕你的话语，我们也不爱慕借着祷告来与你交谈。但是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一方面研读你的话语，一方面我们也有这个机会来操练祷告。主要实在发现，当我们真的进入祷告，当我们实在是专一的来到你面前寻求你，当我们真的是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带出祷告的负担，也有圣灵来引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真是感受到那个甘甜。特别是我们也真的是会不知不觉中，时间竟然就已经过去了啊，很长，就是说就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因为到你面前来的时候，真的就是让我们可以这样子的进入与你的交谈，我们就实在都忘了忘记我们的时间。主要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操练，实在在让我们的祷告生活可以更加的丰富。我们求主你自己的圣灵继续来教导我们，继续来帮助我们，把那个负担还有那个渴望都赐给我们。我们把今天的时间再次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们。好，我们今天还是继续上个礼拜，因为上礼拜我们看了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在那里保罗吩咐提摩太，或者说那也是一个命令，要为万人祷告祈求代祷祝谢。那么为万人的祷告，上礼拜我们特别提出为君王跟在位的，原因是保罗他自己给我们提出这一种类的人。因为这个万人这个字在原文不仅是指所有的人，而且是指各种类的人。那所以保罗就在勉励提摩太要为万人祷告之后，他特别提出一种人，就是君王和在位的。上礼拜我们就是为君王跟在位的来代祷，那今天我们就要继续我们为万人的代祷。我们上礼拜说，在上下文来看，因为当保罗给提摩太这个劝勉之后，他就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而且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所以从保罗的上下文来看，我们晓得为万人的祷告最主要的是为万人的得救来代祷。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会继续这个万人的代祷，我们为宣教。当然这个宣教应该是包括本地跟外地，我的意思就是说宣教本身就是去遵守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给我们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包括我们周围的人。那但是我们今天比较着重在就是真的是万民啊，万国万邦，所以就是是一种或者说异文化的宣教，比较是偏重在异文化的宣教。下礼拜呢，我们会仍然继续这个为万人代祷，但是就跟我们自己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亲人或者我们的朋友啊，你周围你自己的同学，或者说你所熟悉的朋友，你对他很有负担，一直在为他的得救哈，在带领他，像这样的人也是包括在里面。所以下礼拜我们就是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最亲近的人，为他们的得救代祷，而且我们就操练禁食祷告。好，那我们今天呢谈到为宣教的代祷，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操练或者说学习怎么样为宣教士来祷告。 宣教士他们到了一个完全跟自己的文化跟自己的背景不同的一个异文化的国家，到那里去宣教，所以呢他们实在是需要我们借着祷告来来与他们同工。那我们为宣教士的祷告呢，首先我们从保罗的书信来看，因为保罗自己就是教会所差出去的第一个宣教士，他和巴拿巴是安提阿教会差出去的第一个宣教士。保罗自己就是，我们用今天的话说，他就是一位宣教士。那么他怎么样要求教会来为他代祷，我们就从他的书信来看。首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章的十九到第二十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他谈到要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的祷告是要为众圣徒祈求，因此在第十九节保罗就提出也为他祈求。为他求什么呢？十九节他说，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二十节，这个请你们再加上二十节哈，二十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所以在这十九二十两节，保罗请求以弗所教会为他祷告，两次提到使他可以放胆来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我们为宣教士第一个就是求神让他们可以放胆的来传讲。我想大家都知道，宣教士你去到一个异文化的国家，完全是一个陌生的背景，你是一个陌生人到那个地方，你要来传讲福音，实在是需要神给的恩典使他能够放胆。我们从自己来思想，我们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大家我想都有共同的感受，我们绝对不敢在陌生人面前就是去好像说去很放胆的把这个福音去跟他们说传说哈。那所以宣教士呢，特别有时候去到一些对福音是抗拒的国家，或者说福音的门还没有被开放的国家，他们特别需要能够放胆的来传讲。那第二，我们就看哥罗西书第四章，这个经文你们要改一下，是第三节，因为我那时候写的时候写成第四节。哥罗西书第四章，我们看第三跟第四两节。同样的，在第二节，保罗要劝勉他们恒切的祷告，所以呢，第三节他就请求哥罗西教会也为他来祷告，也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这里他再次提到能够讲基督的奥秘，可是这里不是以放胆，而是要求神给他开传道的门。那所以第二个我们为宣教士祷告，就是求神给他们开福音的门。我们晓得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以为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他说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已经是收割的时候。而耶稣也曾经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表示说这个和田是已经待等待要收割的，只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这个等待收割的这个禾捆是在什么，是谁啊？所以保罗也就求神给他开传道的门，意思就是说引领他能够带领他去那些预备好可以收割的禾捆，使他可以去收割这个禾捆。所以呢，求神为宣教士开福音的门。他们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家，真的不知道应该往哪里去啊，那就是求神给他们开福音的门。那么第三是求神帮助他清楚的表达我们刚刚读的第四哥罗西书四章四节，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我们中文这个翻译真的是不清楚什么叫做 所该说的话，把这个奥秘发明出来，很奇怪，是不是？如果你看 NIV 的英文就很清楚了，他说 Pray that I may proclaim it clearly as I should. Proclaim it clearly 就是说能够清楚的表达，所以我想这就是所谓把这个奥秘发明出来，就讲得很清楚，使人可以明白。那么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九节，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保罗也求以弗所教会为他祷告，求神给他什么口才。那这里的口才我们真是不要搞错了，不是我们今天所以为的那种口才，雄辩，很有说服力，不是那种我们人所看的那样的口才。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肯定呢？因为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的批评就是他的信呢是又沉重又严厉，然后极致见面保罗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事实上从很多迹象显明保罗不是一个很有口才，所谓的口才就是我们现在所想的很 dynamic， 好像讲起道来很生动活泼，不是这种。但是呢，保罗这里求以弗所教会为他祷告，求神赐下口才，我自己觉得是跟哥罗西书四章四节使他能够怎么样把福音传讲的清楚，我想是所谓的口才，意思就是说晓得怎么把福音解释的清楚明白，那不一定是现代人看为是生动活泼，可是他确实能够把真理讲解的清楚明白，那这是我们要为宣教士来祷告的。我想这个真的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才能够真的很清楚的表达。我想我们跟平常这样接触，我们也知道有时候有些人我们跟他谈话，他就是没有办法把他想讲的意思很清楚的表达出来，但是有些人你跟他谈话，他一说你就明白了，马上你就可以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这是那当然为什么为宣教士清楚的表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晓得宣教士他去到异文化的地方，他是用第二种语言，就是说他要学当地的语言，然后以当地的语言来传福音，那么就真的需要神给他们口才所谓的口才，或者说能够清楚的表达。我们自己在美国这么多年，英文对我们来说是第二个语言，我想我们都可以感觉到用英文的时候那种限，我们还是觉得表达上受到限制。我们五月一号那天为全国祷告祷告日到 Lexington Battle Green，我们当中有些姊妹都有去，那我们就是跟这些美国的弟兄姊妹混在一起，然后分小组那一要分小组的时候，就有几个姊妹跟我说，师母不行， 我不行用英文祷告所以就我们有一些我们的弟兄姊妹就自己 form 一个小组那可以的 就跟他们一起，那我是跟他们在一起祷告。那但是这个真的是要操练，因为你要用英文表达，你就会感觉到那个限制真的是不容易。所以呢，为宣教士真的是给他们可以清楚的表达，特别他们要用一个他们所新学的语言，而且通常宣教士学语言大部分的差会是给他们两年的时间两年时间你想能够学到什么程度那当然他们从两年以后开始就有很多机会可以来用他们所学的语言，就会越操练越好。所以有些宣教士在他的宣教工厂已经三四十年四五十年，那他们就讲得非常好。好像我们在台湾接触一些宣教士，哎呀，他们的国语那真的是没有话讲，就跟我们讲的是一样。但是我想刚到宣教工厂，这是一个很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好，那么接下来第四个，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五章第三十，我又这个对不起哈，我怎么回事？写这个应该是三十一节， 所以牧师一定是给你们打第三节是？
那
就是打三十一。那我自己没有写对。好，所以罗马书十五章三十一节哈，我们看一下，保罗也是一样，他请求罗马教会为他祷告，第三十节。然后三十一节为他祷告什么呢？他说：“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那这些犹太不顺从的人，显然我们知道，就是那些犹太主义，不管是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或者是犹太主义的犹太教的人，就是犹太人。这些人他们是不顺从的，因为他们反对保罗所传的福音，不叫外邦人接受割礼，所以这一些不顺从的人，保罗求他们为他祷告，使他能够脱离他们的攻击。那么，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的第二节，保罗也是请求帖撒罗尼迦教会为他祷告。第二节他说：“也叫我们脱离无礼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所以保罗确实需要教会为他祷告，让他可以脱离这些攻击。那我们知道保罗 这样的祷告一点都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安全， 他根本就不在乎他的性命，对不对？使徒行传二十章，当他往耶路撒冷去，圣灵已经在各城指教他说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而后来我们看见一而再再而三有弟兄劝他不要往耶路撒冷去，可是保罗说什么？我不以性命为念，我只要行完神托付给他的这个使命。所以我们知道这里他求神帮助他脱离攻击呢，是让福音的传扬不至于受到拦阻，绝对不是很私心的，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所以我们为宣教士代祷，我们求神保护他们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宣教士 要安全，他本身要得安全而祷告。我们实在最终的动机是，他们如果能够蒙神的保护，他们可以继续在那个地方来传道，让福音可以不是受阻拦。好，第五呢，就是为他们工作的果效。我们刚刚看帖后第三章，我们先看这里，再转过来看罗马书十五章。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所以换句话说，这是工作的果效。因为他在帖撒罗尼迦传了道，他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保罗说他们就领受保罗传的道，不认为，因为那时候保罗传给他们的时候，他说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而且他们有很好的见证，在第一章保罗说呀，马其顿的人都已经知道他们转向基督，因为他们到处做见证神怎么样帮助他们脱离撒旦，转向光明。所以保罗也要求他们为他工作的果效来代祷。同时我们看看罗马书十五章的第三十一节，罗马书十五章第三十一节，我们刚刚读了上半，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但是下半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他往这个耶路撒冷去，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正往耶路撒冷去，二十五节，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好，所以这里保罗他是正往耶路撒冷去，要把这个捐献，就是把外邦人教会的捐献，帮助耶路撒冷贫穷圣徒的捐献带去。那他就求罗马教会为他祷告，使他 为耶路撒冷所办的这个捐献可以蒙耶路撒冷的圣徒的悦纳。我们复习一下，我们查罗马书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说为什么保罗那么热心来办这个慈善捐？加拉太书我们也讲过，第二章保罗说他奉启示上去，我们说那个奉启示就是什么，就是雅加布先知到安提阿预言耶路撒冷有饥荒，所以他那次去也就是带着捐献去。后来使徒跟他行右手相交之礼，就印证他神差他往外邦人那里去，然后他们再一次劝勉保罗不要忽略行善捐书的事，保罗说这也是他热心去行的。记不记得那时候我解释为什么热心？你知道保罗做任何事情他真的都是以神为念，不是像我们，我们热心行善是觉得哎呀我这样才有爱心，当然那是一种爱心的表达，但是保罗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以神为中心，就像我刚刚说求他们为他祷告使他可以脱离这些恶人之手啊，脱离人的攻击，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么为什么他热心办捐献，还记不记得保罗为什么那么热心？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神差他往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给外邦人，而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不分外邦人，所以中那个原来在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那个隔断的墙就被怎么样拆毁了。 OK， 那么所以保罗热心办捐献最主要的目的，所以为什么这里求说让耶路撒冷圣徒可以接纳，就是当耶路撒冷圣徒愿意接纳外邦人圣徒来供应耶路撒冷教会贫穷的人的时候，就显明耶路撒冷教会对于外邦人的接纳。因为保罗要外邦人传福音叫外邦人信主，他坚持他们不需要什么受割礼，他坚持他们不需要受割礼。而如果耶路撒冷圣徒可以接受这个捐献，就表明他，所以保罗的使命就是这个捐献慈善捐对他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借着这个要来使得这个教会犹太人的教会跟外邦人的教会是合一的，显明在基督里面犹太人教会跟外邦人教会是合一的。那尤其是保罗他不要求外邦人受割礼，那我们加拉太书已经讲了太多了，我们都知道为什么犹太人要要求外邦人受割礼，就是说甚至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已经是基督徒还要求外邦人受割礼。那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耶路撒冷教会衷心的乐意领受外邦圣徒给他们的捐献，就表明他们真是怎么样认可了在基督里面他们是一个身体，在基督里面是一个身体。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那么热心做这件事情，这是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这是有关他做外邦人使徒的这个使命。那所以保罗在这里要求罗马教会为这件事情代祷，也是为了他工作的果效，懂我的意思吗？这不是为了说哎呀我希望去他们可以接纳免得我没面子，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怕被人家拒绝，好像如果我为主做工啊，那我也盼望我做人家也能够接受，不要拒绝我所做的等等之类。保罗从来他真的是一个真的是像他的书信所表达的，他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他就是为着基督而活，他看万事如粪土，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说他断不以别的为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看保罗他的书信一而再再而三，就这世界而论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这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可以看见他做事的动机，那其实这个主日我要讲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你也可以看到保罗为自己的辩护，甚至为自己的辩护都不是为了自私的动机，都是为了哥林多教会他们永恒的命运，真的。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位使徒真是，除了基督以外 这位使徒他真的就是活出他所传的这个十字架的福音。 好，那这是我们从保罗的书信来看到，他要求当时教会怎么样为宣教士，也就是为他来代祷。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看其他的方面，就是我们以目前从宣教的需要来看，宣教士各方面的需要哈。那么第一个，我们就是要为宣教士文化的适应来祷告。这个文化的适应，我想大家都很了解，我们原有在一个文化当中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对我们来说都有一种文化的冲击，叫 culture shock。 那所以宣教士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们就面对这个文化的冲击，而在这种文化冲击之下，他们会很想念他们的家乡。那么这个文化冲击是包括各方面的，除了是居住的环境，可能居住的生活习惯，也包括整个大的社会的文化的礼仪制度，很多的观念。所以有时候在一个文化里面所做的一些事情，对这个文化的人来说是很自然，是很普通，司空见惯。到另外一个文化，有时候会让那个文化的看为这种行为是羞耻的啊，或者说这种行为是会得罪人的等等之类。那所以宣教士呢，他们的文化冲击，一方面是要了解那边的人的文化，按那边人的方式；那一方面他们自己原有的文化跟原来的文化也是有一个冲突啊。所以我们要为他们在文化的适应来代祷。同时另外一方面，宣教士有时候在适应了当地的文化之后，再回到他自己原有的文化时候，又有一个叫 counterculture shock， 一个逆转的文化冲击啊。如果做宣教士时间不太长，可能这种冲击不觉得那么明显。我们认识一些宣教士，他们在他们宣教的国家投上自己的一生，四五十年时间在那里，他已经变成是那里的人了。所以呢，他们再回到退休回到自己的国家的时候，怎么样反冲击啊？就是那个反过来的文化冲击，因为他已经不能够适应自己原有的文化。那我们就看见有时候宣教士回国述职的时候，还要接受一种逆转的文化冲击。那特别有时候他们的孩子啊，我在 Trinity 念书的一个弟兄，他在那个苏联整个政权瓦解以后，现在分成很多小国啊，他在 Ukraine 乌克兰哈，那他的孩子出生的时候生产是在美国生，但是他们在苏联养大他们的孩子，所以他们回来述职的时候，两个孩子他们觉得那边才是他们的国家哈，就是他因为就在那边生活了，他回来美国就是比较不能够也受美国一些啊，所以他喝了美国的牛奶哈，跟他苏联的一样，这是牛奶 ，OK， 他的标准是用苏联的东西那个做标准，不是以美国的做标准，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的孩子他说还好，他的孩子没有太大的 culture shock 哈，但是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文化。好，所以这是我们要为文化的适应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